亲爱的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能够进入到马太十七章的后半段。我们求主在我们这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，让我们可以得知到一些属灵的奥秘，并且也让我们产生一个信心的提升。我求主让我们不仅明白耶稣基督讲的话，他所要带出来的意义，也真的求主让我们在异象当中能够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。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，求主与我们同在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好的，我们也请Alex 弟兄哈，我们上一次呢是到第八节，那么我们今天呢从第九节开始。一直把十七章念完，好不好？谢谢。
下山的时候，耶稣吩咐他们说：“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。”门徒问耶稣说：“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以利亚固然先来，并要复兴万事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人却不认识他，竟任意待他，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。”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。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，跪下说：“主啊，怜悯我的儿子，他癫痫的病很苦，屡次跌在火里，屡次跌在水里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。”耶稣说：“哎，这又不幸又悖谬的时代啊！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”耶稣斥责那鬼，鬼就出来，从此孩子就痊愈了。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：“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？”耶稣说：“是因你们的信心小。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，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：你从这里挪到那边，他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。至于这一类的鬼，若不禁食祷告，他就不出来。”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”门徒就大大的忧愁。到了加百农，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：“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？”彼得说：“纳。”他进了屋子，耶稣先向他说：“西门，你的意思如何？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？是向自己的儿子呢？是向外人呢？”彼得说：“是向外人。”耶稣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儿子就可以免税了，但恐怕触犯他们。你且往海边去钓鱼，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，开了他的口，必得一块钱，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。”阿们，
阿们。好，谢谢。那么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各位要注意到啊，马太福音十七章耶稣基督的登山变相，这件事情呢是非常的荣耀，是跟以往他所行的神迹或任何的彰显他自己，没有一个像这个是特别的明显，特别的荣耀，而且有特殊的意义在这个地方。那我们要比较一个人物，就是同时显现的摩西，因为在摩西的身上呢，因为在生命记十八章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他说神对于那些以色列的弟兄讲，透过摩西讲说，将来要先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，你们要听他。那么这个像摩西像到什么地步呢？就像摩西他在西奈山上面跟神面对面之后呢，他的面貌发光，那必须要什么？用一个帕子把它遮盖起来。所以人看到那个摩西的脸的光的时候，大家都不敢看。OK， 那么所以他要挂一个帕子。 那么现在呢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哇，他们三个人就在这个山上呢，就看到了耶稣这荣耀的景象，他的面貌，他的像日头发光，他的衣服也发光，是洁白的。那么我们在这边就可以想象，在这个对比摩西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这里面有一个很相似很类似的地方。就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就是摩西下山的时候，他领受到耶稣不是耶和华给他的律法之后呢，他下山了，带了两个法板下来了，哇，很高兴哦。那个法板呢一看啊，下面的人开始拜金牛犊。那么耶稣基督他下山之后呢，诶，他的门徒跑过来了。哦，当然你看马可第九章哦，那比较写的比较详细啦，那在马太十七章你写的比较精简嘛，但是同样的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耶稣基督责备他们不信啊。那么你在这边可以看到，哇，原来耶稣真的很像摩西耶，那摩西所经历的事情原来都是耶稣的预表。那么摩西下山的时候就看到以色列人，因为40天嘛，哦，40天，那摩西到哪里啊？摩西搞不好死掉了都不知道啊，所以他们就自己造了一个金牛犊来拜他，而且妙的是连亚伦都参与在其中。哎，亚伦呢也是那个时候也是糊里糊涂的哈。那么亚伦呢就是祭司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信徒，我们今天的门徒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责备他们一件事情，责备什么事情呢？啊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哈，那第八节，他们说举目看观看，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在那里。那我们要知道呢，我们现在呢，所有这些旧约的应许，所有这些圣经借着旧约预言耶稣的，都是耶稣，都是耶稣。你所有预表的会幕也好，这个预言也好，全部都是指向耶稣基督。所以第八节他讲说，举目不见摩西，举目不见以利亚，只有耶稣，也没有见到云彩了。 OK， 我们上个次就是停在这个地方，所有这些神的声音啦、云彩啦、摩西啦、以利亚通通不见了，只有耶稣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现在新约的信徒，你只有耶稣，而且你只需要敬拜耶稣，你只需要追求耶稣，其他的都不需要了。 OK， 下山的时候耶稣说，哎呀，你不要告诉人家哦，你不要将所看见的异象告诉人哈。那这个我们赫赫本圣经的啊，上次耶利亚问了这个问题啊，彼得他们看到了这个，哎，耶稣就把它称之为异象。 OK，那不晓得为什么赫赫本没有翻出来啊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比喻啊，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啊，他们可能就是不想要把这个事情称之为异象啊。我真的觉得翻译圣经的人，他的神学观点会把整个的经文呢故意的啊，这个故意的那个遗失，不愿意翻译啊。我觉得这个我个人呢、啊、我要说这个是非常有问题的。你尽管看不懂，尽管你这个 miss 这个失误是非常恶劣的，我只能这样讲。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整个读赫赫本圣经的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失误。这个东西叫做异象，他怎么可以不把它翻译出来？就是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异象，那个异象那两个字没有翻出来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失误，因为这个就叫做异象，以至于让人对于异象这两个字产生非常大的误解，以为是人的精神错乱，以为是人的自己胡思乱想。不是的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你要说马太十七章第九节 圣经上明明讲这个叫做异象，你跟我要知道，你要告诉你所有的弟兄姐妹，这个异象这两个字没有翻出来，那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失误，因为这个是一个超自然的显现。我不晓得为什么翻译的人对超自然的事情这么样子的限制他们自己。I really don't understand， 我实在是不太了解。所有其他的翻译通通有翻出来，就是和合本没有翻出来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。那我们再看想象当中的跟真实的意象几乎没有什么差别。所以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就是说有些时候是自己的想象的时候，你非常需要查验，你要查验，你要查验，再三的查验。就像如果彼得跑去跟人家讲说，我们真的看到异象了耶，你看耶稣基督哇，这个发光啊，脸发光，衣服发光，洁白啊，哇，好荣耀啊，那大家就说啊，你看见了，你有什么证据啊，你是不是做梦啊，你是不是什么，那同样的问题都会出来。我们今天要是看到异象的时候，我跟人家讲说我看到这个异象是这样子，同样也有些人会来怎么样，会来挑战你， OK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看到了就是看到了，你看到了就是你做了见证，做完见证人家要不要接受那是他的事情，但是你所知道的，你所看见的是就是，不是就是不是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叫做异象，我们不能不对这个异象有一个很深刻的了解跟理解。这个我觉得是蛮严肃的话题，但是耶稣说不要将所看见的异象告诉人，这是耶稣讲的 Vision 就是异象，他的显现就是异象，约翰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面所看到的异象他自己都分不出来，但是异象在我们整个基督教的信仰过程当中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，我们要非常理解这异象的意义。是第十节，门徒问耶稣说，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？ OK， 这个必须先来他是直接引用马拉基书四章五节到六节，这是大而可畏的日子啊，以利亚要来，以利亚要来，因为以利亚来这件事情呢，在当时的犹太人呢已经开始，他们在庆祝逾越节的时候，他们庆祝逾越节的时候一定是什么，一定摆一张以利亚的位置，他们叫做以利亚的位置，然后呢他会倒这个以利亚的杯子，每一家家家户户都会空留一个位置，那个就是以利亚的位置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利亚就是在马拉基书第四章最后两节，他们说他会来指出谁是弥赛亚，是这就是以利亚要做的，而且施洗约翰就是做完成了这一件使命，他就指出来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，他来了，只是这样子的事情他们门徒不知道，所以事情发生了以后呢，现在耶稣讲了，他才知道。那么在这个地方11节，他说耶稣回答说，以利亚固然先来，并要复兴万事。那这个是一个也很有趣的神学问题。那这个神学问题呢非常有趣，怎么说呢？复兴万事是什么意思？那以利亚来的时候当时有复兴吗？那你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，你在当时那个黑暗的情况，我们以色列人被罗马人占据没有自由，什么都没有， OK， 所以他们期待呢有一个弥赛亚来要胜过这个罗马人的统治，脱离罗马人统治，建立新的大卫王朝。那可是这个应许对当时的人来讲有吧，这个是第一点我们要思想的。第二个，同样这个复兴万事的应许在使徒行传三章21节，他那边讲说天必留他，只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这个留他的意思就是留耶稣， 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在天上，上天要留着耶稣不让他再来，一直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。那么我们在期待世界万物复兴的时候耶稣才再来呢，还是我们在世界很败坏的时候，在一点要救都没有的时候耶稣才再来？这个也就是很有趣的，就是在我们在千禧年的这个观点当中哦，有一个叫做后千禧年派的，意思就是说你过了一千年的这个禧年之后耶稣才会再来，但那个时候呢就是世界会越来越好，在好得不得了的时候呢耶稣来了。他们所引用的这个经文就是这一节，万物复兴的时候耶稣才来。那另外一派不是，他说哦 no no no， 是耶稣来了以后才有千禧年。他们说哎呀，你看启示录所记载的都是越来越败坏哦，有好多灾难啊，这个灾难那个灾难那个灾难那个灾难，完了以后哦耶稣来了。所以呢就有两派不同的看法，那你的选择是什么？那我自己的选择是，我们对于这个耶稣基督复兴万事，这万物复兴，这个你要想象跟我们想象，不是我们想象，就是说万物复兴对你的意义是什么？那我们要对比，在当时以利亚来，他是复兴万事嘛，他这个复兴万事的程度跟我们的理解可能不太一样。OK， 那起码这个以利亚很妙，就是施洗约翰他不知道他是以利亚，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，人家问他说你是那将要来的吗？他说不是，你是以利亚吗？他说我不是，他说我不是，居然不是。但是呢，人也不认识他，连以利亚自己都不知道。所以呢，十二节他说以利亚已经来了，这个来了是什么？是以利亚的灵运行在施洗约翰身上，他施洗约翰自己都不知道，不是以利亚重新回到以利亚身上，不是那个 reincarnation， 不是附着以利亚附着在施洗约翰身上，不是这里。所以呢耶稣在这边他特别讲说，施洗约翰就是那个曾经预言的将要来的以利亚，是耶稣的先锋。那么耶稣的先锋他如何被对待，所以他自己也会被对待。 OK， 所以呢我们将来启示录那两个见证人，有人说也是一个以利亚，因为以利亚说没有经过死亡嘛，所以他以利亚会回来。但我在想那个也可能是以利亚的灵运行在他的身上，他有以利亚的能力可以放火的。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以利亚的灵会运行在这个人的身上，这个是我讲要讲的。所以十三节门徒才说哦，原来他是在讲以利亚。但我在说以利亚自己不知道，不是施洗约翰他不知道他就是以利亚，以至于到现在犹太人他们在庆祝这个逾越节的时候，他们还是摆了一个，按照这个传统还是摆了以利亚位置，还有以利亚的杯子。十四节门徒跟耶稣到了山下，那有一个人跑来说他跪下来说哎呀，这个耶稣啊讲了这些的事情，怜悯我的儿子还癫痫病很苦，屡次跌在火里，屡次跌在水里。那你可以看到这个鬼很恶啊，非常的作弄这个小孩子。在马可福音他有讲说他说他是被鬼附的，而且是被什么，被那个聋哑的 dumb spirit， 是一个鬼附的，是一个 demonized，被鬼附的。那这个被鬼附的呢，他就说啊，求你这个怜悯我的儿子啊。OK， 那么在马太的希伯来文经文里面， 他加了一句，就是说他常常咬牙切齿，口吐唾沫啊。那这个就是他当时儿子的一个写照，蛮可怜的。而且在这边讲说，哎，这个鬼呢很捉弄他，让他扔在火里面，而又扔在水里面，要杀他的意思啊。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人是 totally be tormented。被这个鬼挟制得很厉害，而且不能讲话。人家马可福音讲说，他不会讲话，所以蛮可怜的。然后十六节那是最可怜的，我带他到你们门徒那里去，他们却不能够医治他。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今天会有这样子的事情的。哎，人家有病来了，哇，被鬼附了，然后呢，你的门徒却不能够医治他。啊，当然有人会这个有点争论啊，就是说这个医治跟释放是不一样的啊。啊，我不晓得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，但我觉得这个有点道理啊。医治跟释放是不一样的 ，healing 医治跟 deliverance 啊释放是不同的，是不同的这个恩膏，不同的能力。那么，但是门徒没有办法，门徒不会。那你要记得，我们在前面呢，主耶稣基督差遣了十二个门徒出去，两个两个出去传道，哎，他们很高兴，哎，鬼都服了他们。那么他也差遣了七十个门徒出去，哎，个个回来都很高兴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地方呢，就突然遇到了一个什么？遇到了一个 tough case， 非常不好弄的一个癫痫的一个医治和释放啊。那耶稣基督在十七节讲，哇，我告诉你，这节经文耶稣讲的时候呢，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好像被耶稣责备到了。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哎，这又不信又被谬的世代啊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带我到这里来吧。而且呢，如果说你看马可福音的记载的话，这耶稣是对谁说？耶稣是对这个小孩子的爸爸讲的。他说你要是信的话，你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然后那个孩子的爸爸说，哎呀，我信但信心不足，求主你帮助我。 OK， 如果你有看马可福音的话，那但是耶稣基督在这边直接的斥责的时候，那如果说你从16节跟17节你要来看了，耶稣斥责这个不信又悖谬的世代，到底是指的一般性的人信心不足，还是他的门徒信心不足？那当然门徒不能够，可不可以代表那个世代？那么我们对比摩西在山上下山的时候，他带领的以色列群众在那里开始拜了金牛犊。那么请问你认为这个是不信又悖谬的世代，是耶稣在指责我们这悖逆不信的基督徒，还是指着一般不信的世代？请你写下你的决定是什么，你认为是什么了。那或者那悖逆的群众拜金牛犊在摩西的时代，那么我们不相信耶稣能够行神迹，是不是算悖逆？好，我们先讲悖逆，我们先不要讲其他的能力，你先看看你们觉得是一般的呢，还是就是 OK？ 好，那么耶稣说：“你把他带过来吧。”这不信又悖谬的世代，我们在这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好，十八节，耶稣就斥责那鬼，鬼就出来了，孩子就痊愈了。哇，这个真的，耶稣一句话，鬼就出来了。那我们或者讲门徒吧，门徒也有斥责啊， 门徒也一定做了很多次的斥责，但是却没有成功。那耶稣讲的为什么有能力，我们讲的为什么没有能力，这也是一个我们要思想的地方哦。那有一个人他讲，这是他的理解，就是当一个门徒用信心斥责的时候，鬼能够听出来你里面到底有多少成分是耶稣。听到耶稣的时候他就出来了，那听不到耶稣他就不出来，那这是有一个人讲的了，就姑且听之啊。那我基本上还有一点同意这样的说法，但还没有说完全100%的同意。十九节，门徒他要暗暗的来问耶稣，哎，为什么我们赶不出那个鬼？耶稣告诉他们，20节，是因为你们信心小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你要从这边挪到那边，他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事是不能做的。哇，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参考地理。如果说这个高山哦下来的时候是在黑门山的话，在黑门山下来的话，那个高山就是说你要移山的话，就是移这个黑门山。那黑门山在当时是非常高大的山哦，是非常 powerful 很有势力的。但是如果说是在加利利的话，那就是塔伯山。塔伯山就是靠近加利利海啦，也靠近那个耶稣的家乡啊，拿撒勒，也靠近加百农啊。基本上塔伯山呢就是在这个加百农跟那个拿撒勒的当中啊。我去过以色列，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知道啊，也蛮接近的。但是那个塔伯山并不是一个高山啊，不是很高啊。但是这边有这个经文是讲高山啊，但是大部分的人都认为那是耶稣登山变相的地方。但是呢，如果从地理上来讲的话，他们下山之后如果遇到了这个孩子的癫痫病，他们是外邦人的话，那马太其他的作者一定会写说这是外邦人。那马太他们都没有写，所以很显然这些都是犹太人。那基本上犹太人是不会到黑门山那边去的，因此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就是在加利利，就是在耶稣下山的时候他们就碰到这件事情。那马可里面有讲说有文士啊，有其他人在跟他们辩论，所以比较看起来是应该在塔伯山下面。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在第20节讲的，他说你们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你从那里挪到那里，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够做的。那我们要先看耶稣不是让我们去移山，因为这个山不是真正的那个山。在当时的犹太人的惯用语当中，这个山是权势的意思，是权势，是 authority 的意思。那这是意思就是说，我们面对黑暗权势的时候，他们来压制，他们来阻挡，我们运用信心移山的意思就是让这些阻挡，让这些困难离开的意思，就是让他们远离，不可以在我的道路上面阻挡我，不可以在我行进的路行上要压制我，不让我行走。这个就是权势的意思，这个权势的意思。那么对于他们犹太人呢，他们在拉比他们也说我的山比如说我是一个拉比的学生的话，我就说我的山就是我的拉比，就是我的权势，我的权柄。那这个是他们犹太人的一个惯用语，所以说你们这个山呢就是权势的意思。那他说信心是一个芥菜种的意思，就芥菜种呢是会长大的，而且就是说你信心就一点点， 那么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有能力赶鬼吗？ No, 你跟我都没有，是神的能力可以赶走他，但是神的能力是用信心去什么？去支取的，是运用信心来支取神的能力。换句话说，彼得讲的话有没有信心？那鬼知不知道？鬼知道。你的信心带下神的能力，就一点点就好了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一点点的信心，神的能力就可以充满，神的能力就可以 enforce, 就会出来。所以他在这边讲说，因为你们的信心小，所以没有办法赶出这样子的鬼。所以我们有些时候，有些的鬼啊，真的鬼有层次的。有些小的鬼啊，你吼一声他就跑了。你甚至有些时候你不要吼哦，瞪他一眼他就跑了。但是有些鬼哦，哇，很累人啊，跟你打仗缠我，哇，这个我们有跟过几个前辈赶鬼，哇，赶了好几个小时，累都累死了。但是鬼终于走了，他说为什么呢？啊，为什么要那么惨呢？啊，真的是很辛苦啊。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会问一个问题：我们有信心吗？还是我们的信心不够啊？还是我们的信心连一点芥菜种都没有？所以呢，我们只能说，耶稣用芥菜种的信心，就表示说是信心可以增长的。这个增长的信心，就是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。如果基督徒有信心，就是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情，或者是没有一件事情是超越你的能力所及的，没有，你都有能力可以克服它。那么亚兰文的翻译就是说，没有另外一个能力是大过你的，你要有信心，就是你怎么样运用信心来支取神的能力。所以这个神的能力一直在那边，你相信吗？是的，我相信神的能力一直在那边，但是你要运用，就是要靠你的信心。那怎么样运用你的信心？下面耶稣就讲了，他说至于这类的鬼，若不祷告禁食就不出来。好，那这节经文我们要特别讲一下，就是在希伯来文、亚兰文还有一些希腊文版本都有这句话，但是有许多的希腊原文圣经里面没有这一句话，因此呢，有一些现代的翻译就把这节就删掉了。但我个人认为这是一节非常重要的启示，因为这个祷告禁食，那祷告禁食做什么？祷告禁食就是提升我们的信心。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来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能够赶鬼是神的能力。那神的能力怎么样来实际的操作啊？我不是说要来推动神的能力，或者是说让神来去赶他，不是，而是信心的运用，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权柄。你有没有权柄赶鬼 ？Yes, you have。但是你必须要用信心，你的信心是关键。 OK, 那癫痫这一类的鬼，他的病况比较严重，你所需要的信心和能力比一般的还要多。那么禁食是耶稣启示提升信心的一种方式，那意思就是说，你在禁食的时候你依靠的是神，所以就是在禁食的时候呢，你不要靠自己的肉体，你只能单单的仰赖神。也就是说，保罗所说的，当我软弱的时候我就要刚强。其实你可以用禁食的这种方式来看，我禁食的时候是我身体最软弱的时候，那你身体最软弱的时候就只有依靠神。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不是用血气，不是用自己的能力来赶鬼，我们是用神的能力来赶鬼，那么你的禁食就是在提升你的信心，你只能使用信心来怎么样，来推动上帝的能力。 那这个就是一个耶稣基督在这边的启示。好，好，我们再往下看，很快，二十二节，他这边说，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边。那么要特别的注意，这个还住在加利利，这个希腊原文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字，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像绳索一样的扭曲卷在一起，像绳子一样的扭曲卷在一起。所以呢，表示耶稣跟他的门徒是紧密的在一起交通，一起生活。那在这个交通一起生活当中呢，耶稣他才会再度启示这个很重要的信息。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思想，我们要得到耶稣的启示嘛，那么我们必须要花时间跟耶稣在一起。你每一天你愿意花多少的时间和耶稣在一起？你每一天愿意花多少的时间跟耶稣讲话？你在你的思想当中、思虑当中，会不会常常想起耶稣这位你属灵的良人？那只有在这种紧密交通的时候，他才会告诉你这个很重要的信息。二十三节，他说他们要杀害他，第三日他要复活，门徒就大大的忧愁。那么这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启示哈。那门徒听到了，但是没有完全进入到心里面，他们可能听到一半哈，因为他说耶稣说他将要被杀，那时候可能就开始忧愁了，可能后面那句话都没有听到，第三天他要复活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呢，因为耶稣基督真的死了之后呢，门徒就非常的什么伤心，他们认为没有盼望了，没有希望了，以至于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，他还真的不相信呢。所以可见的，他们并没有怎么样真正的把耶稣所讲的话听进去。那里面唯一听进去的就是那个用打破玉瓶香膏抹耶稣的玛利亚。因为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他是为我安葬之日预备的，只有那个玛利亚，耶稣所爱的那个玛利亚，他把耶稣的话听进去，他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他会死里复活，他要死而且他会复活，他就赶快先告他，不然没机会了。那这个是真正耶稣所爱的。那么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讲，在初代的门徒可能真的不是说很相信耶稣所有启示的事情，他们还是有怀疑。那何况我们今天的信徒呢？你真的相信耶稣会复活吗？你真的相信耶稣今天还会对我们讲话吗？你真的相信耶稣还会借着你的手，借着你的口来行神迹吗？啊，这个是真实的信仰，这个是一个一翻两电眼的一种测试。欸，我发觉到就是说，如果没有经过这个圣灵的洗哦，我如果还留在传统教会的话，那这句话我回答不出来，我可能会讲说，哎呀，那些追求圣灵的脑筋都有问题。但不是，我们真正的相信耶稣他今天还会行神迹吗？我们相信耶稣这句话吗？在你信的人凡事都能，你只要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子，你没有一件事情不能做的啊，这是耶稣的话，你真正的相信吗？啊，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考试啊。那我觉得我们有些教会没有真正的着重在圣灵这一块哈。因为我上个礼拜讲了一篇道，叫做生命的相谈，我就讲到我们有圣灵圣经做基础， 但是我们必须要到神的面前才能够塑造生命。我觉得这个生命的好像一个铁三角，那也正好也说明了现在的教会大约可以分三块，一个是重视圣灵的，一个是重视圣经的，一个是重视生命的，各有特色。但是我们教会就是三个都重视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，我们需要平衡。好，那么24节到了加百农，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，他说：“哎，你们的先生让不让？”丁税大概就是 half shekel 啊，半块钱啊，就是他们今天在以色列，他们也用 shekels 啊，现在一块美金大概四块吧，可能不到四块的 shekel。那他说：“哎，你要纳税吗？”那彼得在讲说：“哦，纳啊。”但是彼得还没有问耶稣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要知道一个非常巧妙的希腊原文解经啊。你知道这希腊原文解经怎么解？在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。他在这边讲，他说这个纳缴税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最后那一句话成了。It is finished， 它是同一个字啊，是同一个字，所以表示耶稣缴纳了应该付清的税，所以你跟我罪债付清了，我们就得到了自由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在这个税务上面是有这么一个很深的含义在，我们好像欠了罪债。但是耶稣基督替我们付清了，成了，成的意思就是说，照我们英文讲是 pay off， 就是付清了意思啊。那耶稣基督照着这个马太十七章这边所讲的这个赋税、这个关税这个问题啊，很巧妙的，这个付清这个税跟成了是同一个字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，在这个地方整个。这个钓鱼的这个故事当中呢，跟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是很有关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前面他讲到啊，所以马太福音他在编排他的这个故事的前后关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这边这个彼得钓鱼的这件事情是只有马太写的，但是在马太写的这一方面呢，他就是什么？他在23节。22跟23节，他里面看到就是说，他讲到那耶稣基督要被交在这个祭司长、文士啊，然后第三天他要被杀啊，他要被杀，然后第三天要复活。那这件事情呢，他就直接在下面就讲了这个纳税的问题，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，这个钓鱼的这一件事情跟整个人类的救赎是有关系的。那好，25节，彼得说：“那他进了屋子，耶稣就先跟他讲说：‘哎，西门啊，你的意思怎么样？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这个关税、丁税吗？是向自己的儿子还是向外人呢？’彼得说：‘当然是向外人了。’那既然如此，儿子就免税了啊。我们在这边看到，就是说彼得没有先问耶稣了，彼得先自作主张，那。”要是进门房门呢、啊？耶稣说我不纳，哇，那彼得这下子脸都绿了啊！因为彼得可能就是只好为耶稣代缴啊。不管怎么样了啊，但耶稣不会让他这样子啊。耶稣就是怎么，就是帮助他，不会让他，不会。耶稣也没有斥责他，因为这不先问我呢。但是反而按照他的话来实现。你也可以讲说，耶稣怎么样？耶稣就是。没有让他出糗啊，也按照他的话来回答他。27节恐怕触犯他们了，对绊倒他们的意思哈。那你前往海边去钓鱼，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，开了他的口得一块钱，你就可以 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啊。啊，第二十七节了，这个历史历代以来啊，那是非常有意思的哈。那个钓起来那个鱼哦，他们也找到那个现在就叫做彼得鱼啊。那个彼得鱼前面呢，它正好有一个它的那个嘴巴比较大一点，刚好足够可以真的放一块钱。那么这个整个的耶稣的预言哦，真的实现了。那这个实现这件事情哦，有里面几个很重要的意义。第一个，以色列的拉比跟祭司他是不用缴丁税的，不用缴这个圣殿税，他们叫圣殿税或者叫人头税，可是耶稣他愿意缴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不要绊倒他们嘛。那因为可能那时候当时的人他也不承认耶稣是拉比，因为耶稣不遵守传统嘛，所以他们对他有很多的意见，他一柄干鬼，一般的拉比不做这种事情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们现在对圣灵开放了，我们也一柄，我们也干鬼，我们还是不被其他主流的教会接受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哎呀，我希望他们有一天真的能够看清楚。那么耶稣在十七章一开始就彰显他的荣耀，这么伟大的荣耀的君王，啊，面对交税这一点，他为了不挑起争端，他愿意。那对我们今天信徒来讲，我们会不会故意不交税？或者我们有了权柄以后呢，我们就不要交税？啊，今天在这个比较弯曲背扭的世代当中，那有些人呢就是 take advantage 啊，就是占这种便宜啊，他就不愿意缴税啊，就不缴税。但是呢，你可以在这边呢看到一件事情哦，光27节里面有一个问题啊，这个问题就是说，你猜猜看哦，耶稣基督是看了异象，看到他在钓鱼，看到彼得去钓鱼，才说出这一段的预言呢，还是耶稣基督随口说出来，然后预言就实现，还是耶稣基督他也是要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人子第三天要复活啊？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。我们是不是在圣灵充满，你很有信心的时候，你相信你说出来的话上帝一定实现，那你就说出来。就好像我们先知撒母耳，他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。所以当你对上帝有这么大的信心，你是他呼召的先知，你讲的话每一句话都实现，上帝按着你讲的话让他实现啊，这个是上帝呼召的先知一个特有的特质，他讲的每一句话都会兑现。我们今天在看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所谓的先知没有这个特质，真正的先知哦很少很少。但是如果是真的先知的话，他是经得起考验的，他是经得起考验的。那我们在想这个，如果从耶稣的意象比喻，你可以这样理解，耶稣说你先去钓鱼哦，你钓的第一条鱼钓上来，那是彼得是渔夫啊，彼得他可以用网鱼的，因为他们那边的网鱼比较快嘛。但耶稣说你去钓鱼，钓鱼你就看愿者上钩，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，这个鱼啊，它钓上来的鱼啊，它是自己上来的，千百条这个彼得鱼当中的特别那一条，他去吃了彼得放的饵，被钓起来。 你想想看，当耶稣基督发这个预言的时候，彼得来了，彼得把钓竿准备好了，把钓竿一甩，加利利海里面的彼得鱼哦，争先恐后要去吃，结果没有人敢吃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一条要钓到里面有嘴巴里面含了一块那个 shackle 的那个鱼，他要自己愿意去上钩。这个你想想看，这个几率大不大？这个几率不大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是这条鱼从海里面上来自己上钩，你可以看到它是活的，它自己愿意，在它口里面有一个水云，是可以付清我们的水，不是付清我们的，是彼得跟耶稣的。彼得就代表教会，耶稣就是耶稣，他们都复清了，然后耶稣基督三天复活了，三天复活之后，彼得教会也会跟着复活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，他的口里说 It is finished， 复清了。所以这个钓鱼的事件就是在预表耶稣基督偿还了你我所有的罪债，超自然的，是鱼自己愿意上钩的，是他自己愿意来的，缴纳了耶稣跟彼得所代表的教会所欠的债，这个罪债就付清了。因此我们今天我们在看彼得去钓鱼这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要思想上帝帮你付清了你该付的，你没有办法付，但是耶稣帮你付了，耶稣复活了，你将来有一天也要跟他一样复活了。这条鱼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，他愿意偿还你我的罪债。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在读到彼得钓鱼这件事情，我们要讲说想耶稣为我们所摆上的，他自己愿意的，他不必缴税，但他愿意，他不必为人付清，但是他愿意，他爱我们，他也爱你。虽然我们知道十字架的刑罚是非常痛苦，但是耶稣愿意，他让我们完全的成全了上帝在律法当中所有的要求，因此我们就可以重新再一次站立在上帝的面前。好，我们今天呢讲得很快，最主要的就是说一个信心的功课。对于这个信心的功课，我们是愿意在上帝的面前好好的提升自己呢，还是我们每天得过且过的这样过生活？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的信心要被提升啊，信心提升，或是看你的信心到底在哪里？去赶个鬼就知道了。哇，你都赶鬼很厉害，表示你信心不错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啊，我刚刚问的问题，耶稣说你这个悖逆不信的世代啊，是指的门徒呢，还是一般的世代哈？好，我们来看看啊。OK，Alex 说一般不信的世代。耶利亚说门徒吧，Miki 也说门徒，一峰说全部 ，OK， 就是两者皆是 ，OK，OK， 好的，感谢，耶利亚还说，这个鱼上钩了，也被吃了，被吃啊，耶稣的肉可以吃，耶稣的血可以喝 ，OK。 我当时没有看到这个。Anyway， 我个人觉得可能两者都有，但是我觉得比较偏重是在讲门徒啦，因为门徒是在因为我每次看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总是有被耶稣责备的那种心情哈。那同时也对我们对于信心这件事情，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花时间与耶稣基督亲近哈？我们在与耶稣亲近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的信心应该会增长哈。那门徒他们非常幸运，可以跟耶稣一天到晚啊聚在一起。但是当耶稣基督走了以后，圣灵来了，所以圣灵的能力在他们的身上。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认识了主，我们跟耶稣基督有盟约，但是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有圣灵与我们同在。那我们愿意不愿意花时间提升我们的信心？因为我们需要很多的神迹奇事在我们身上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门徒的记号，因为我们查了马太福音这么久，我真的觉得一个真正属于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你身上必然有许多的神迹奇事。It has to。 如果没有一个神迹奇事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的信仰在哪里。你一定在祷告当中遇见上帝，你一定在祷告当中经历许许多多奇妙，很多耶稣的恩宠一定在你的身上，这是我确信的，我确定一定会发生的。如果你还没有，那你要好好的悔改啊，好好的重新再一次来界定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什么。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，我已经这几天呢、这两个礼拜以来，我每天都想象耶稣荣耀的在我旁边显现大光，哇，非常的荣耀。然后我就信心的宣告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面前蒙恩典，蒙恩宠。然后今天我们在查到这个彼得去钓这个彼得鱼，我们就想到耶稣成了替我们还清了罪债，是他自己愿意的，我们很感恩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。有没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有什么回应的，请大家不要客气。
师
傅
你好。
Yes。
应该是说一个回应，就是我之前看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本来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不太清楚以利亚跟施洗约翰真的是同一个人吗？这样，然后就是如果是的话，心里就会有很多疑问。
对，
就是今天老师说了，原来施洗约翰身上的是以利亚的灵，
对，
这样我就比较清楚清晰了。
对，因为不是以利亚回来，好像借用这个施洗约翰的肉身，不是啊，不是这样子的哈，是以利亚的灵。因为施洗约翰他自己都不知道，他就是那个预言中的以利亚，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特别的注意，特别的小心哈，因为我们相信将来的那两个见证人呢，应该也不是以利亚，而是另外一个人，但是他有以利亚的灵在他的身上。那我们今天在世界上，我们可不可能？在某一段时间当中有以利亚的灵在我们身上呢？答案是可能的。 OK， 还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问题？
突然就是有另外一个问题。
好，
就是因为在我们里面的现在就是圣灵嘛。
对，
那以利亚的灵跟圣灵，我有点就是就觉得人里面的应该是圣灵。
对 ，OK， 当我们一般通称圣灵的时候，那是一个generic， 就是一个通称哈。我们每个人是不是有一个圣灵在我们里面？是，我们有圣灵为凭据啊，住在我们里面。但是当我们讲以利亚的灵的时候，是很特别的，就是曾经。在以利亚身上，上帝怎么膏抹他，上帝怎么样给他恩膏，给他的恩赐，那个灵的 以利亚的灵所做过的事情，他的能力，他的恩膏，又再一次的在施洗约翰身上。OK， 因为什么人都有不同的啊，不同的这个灵在我们身上嘛啊。比如说，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一个谋杀犯 ，OK。一个谋杀犯，我们可以讲说该隐的灵在他身上，因为他借由该隐他去谋杀别人， OK， 所以我们说哦，他有那个该隐的灵在他身上， OK。 那那个我们说一个好人被杀了，哦，我们说亚伯的灵在他身上，因为他做了同样的事情， OK。 所以那我们不会随便去说这个什么样的灵啊，因为那个是很特别的去指那一件事情那个人， OK， 不是说一般统称的说啊，我们不是都有圣灵在我们身上吗？是，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身上，但是你身上有 Miggy 的灵， OK， 我有这个刘牧师的灵，意思就是说刘牧师做的事情跟 Miggy 做的事情，或是他们的能力恩高啊呼召，哎，可能都不一样哦。所以好，那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就请一峰替我们做结束祷告了。谢谢
天父，谢谢你啊，透过主耶稣把我们从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拯救出来。
阿们，
主要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更多的来亲近你，主要就是透过进食，透过祷告，透过我们的心来仰望你，来追求你，来爱你，把自己每一天当作活祭来献给你。
哎，谢谢主。
主要谢谢你所做成的这个奇妙的救恩。
Amen。
主要让我们有更多的回应，能够进入你的心意当中，真的是能够活出你所赐给我们的那个荣耀的生命。
Amen。
主要谢谢你，请你继续的来祝福我们这个茶经，主要让我们更加的看见你的荣耀在我们中间来彰显。
谢
谢，
谢
谢，听来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门，
阿门。